大家好，欢迎收听纯粹偏见，这是一档纯粹输出个人感性偏见毫无理性思考可言的偏激播客，建议慎重收听啊。从这个开头的 catchphrase 能看出来，我确实又有好久没录这个播客了。今天呢，努力的更新一下。这期的主题还是去 X 的系列，就是去他妈的系列。本期的主题是去他妈的赛博玄学。如果有在线下开放麦最近见过我的朋友呢，可能知道我在讲一套关于我决定要做皮卡丘出马仙的段子。如果只是单纯听这个线上播客的朋友呢，我也会从头把这个事儿讲一遍。啊，大概讲述一下我最近对于赛博玄学的一些厌恶。今天正好我看那个 X 博士的公众号也聊了一篇关于东北人人做出马仙的文章，然后我大概已经聊这个事儿聊了小两个月了，就在开放麦和就是社交媒体上。我在想的是，我前一阵子发现朋友圈里真的这一年多了很多做玄学的人，而且主要以这个大厂前员工为主，就是阿里毕业的基本在算八字，然后字节跳动的算塔罗算星盘，然后腾讯的在做出马仙儿。出马仙儿就是一种东北民间传统的艺术形式，就是说有一个神奇的动物的灵魂啊，历经千百年的沧桑岁月啊，总能进入到一个人的这个身体里，然后呢再上他的身，然后你就可以成为这个神奇动物的出马仙，然后帮人家看事儿评事儿。一般分为这个狐黄白柳灰五个常见类目啊，就是狐狸、黄鼠狼、刺猬、耗子和这个蛇啊，帮助大家评事儿。我其实真的，我有个好朋友，他现在就在做这个灰仙儿，灰仙儿耗子精上身啊。我一直不理解的就是，到底有什么事儿是这个人看不了，但是耗子可以的？就偷粮食吗？还是干嘛？对吧？后来发现他跟我说，其实是这个。这它不是那种就是我们生活中日常见到的这五种普通小动物，是已经成精了，历经几千年的沧桑岁月啊，一直在这个怎么说呢？意识海的长河里矗立屹立不倒的这种神奇动物啊，上你的身才能叫出马仙啊。这个真实与否我们另说啊，我肯定相信这个世界上是有科学所不能解释的玄学力量存在的，但是我不相信我朋友圈这帮人。这么说吧，我那个做灰仙的朋友去年还在算塔罗啊，他在这个很不幸，这位朋友在这个字节和腾讯都干过，然后都离职了。他在小红书做过旅游博主，大厂毕业离职赛道博主也卷过，那个数字游民也卷过，然后突然有一天啊开始算塔罗了，然后朋友圈全是各种塔罗牌。我现在朋友圈里塔罗师比塔罗牌的牌数都多。塔罗牌一共多少张来着？22张主牌嘛，我朋友圈里塔罗师现在绝对不止22个。啊，反正就是我知道这帮人之前就是在跟风，然后现在也在跟风。大家一切熙熙攘攘都是为了利益嘛，都是为了赚钱，我觉得也不磕碜。关键也有人真信。有这样真信的，因为大家毕竟准确的说就是因为大环境不好，都不挣钱，然后都需要期待一些玄学的力量给予解释。啊，我当然能理解所有人的这个心态，但是我也觉得这个大家希望就尽量去甄别一下吧。有的他真的就是纯骗啊，真的就是纯骗。今天刚刚还跟一个朋友聊这个事儿，他说就是他之前在这个快手里关注的一帮扭大胯的，就是去年还在直播里扭胯啊，那个擦边无论男女啊的那帮就是老哥老弟们，现在都是出马仙了，都是出马仙了。就按这个频率，如果真的有那个神奇动物，神奇动物的灵魂的话，他每天的工作效率比大厂还忙。他们真的是把这个狂卷赛道卷到了仙家这边。对，而且我真的，我问过我那朋友嘛，问过我那朋友，其实怎么帮人看事儿？他说你也知道，我根本就不会看。但是我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心理学和一个背景调查嘛。因为当这个人加了你朋友圈找你问事儿的时候，你已经可以从他的朋友圈里看出很多关于他日常生活的蛛丝马迹了。即使没有朋友圈的蛛丝马迹，大家的微信 ID 或者社交账号总会有共同性。在你回他，就是他给你打招呼，比如说啊，大仙在吗？在你回他之前，你已经可以通过你的互联网的熟悉程度，通过检索出这个人的一些基本资料了。这个事情毫无难度，毫无难度，只需要一个精巧的话术。比如说，有工作的人来找你看事儿，哎，其实这个是我最近在线下会跟观众互动的一些小问题啊。那个如果 有朋友到时候在线下听这个段子，希望不要跑梗，毕竟这个嗨也挺都挺不容易的，对不对？我现在也是一个正儿八经的这个老河北皮卡丘出马仙了，你也不希望得罪本仙家哈。就是如果问一个人有没有工作，有工作，好，那很简单，很简单，一句话让你觉得快速，觉得大仙真的说得很准，就是你工作最近不太顺利，你工作上呢有小人。哇，这句话真的就是百发百中，因为如果你只要是上班了，你只要上班超过三个月，朋友，那你一定会觉得你的工作上有小人。如果你觉得自己上班上了好几个月，工作都挺顺的，从来也没遇到过小人，啊，上了好几年，那可能你就是别人心中的那个在职场上的小人了，百发百中。还有那些有家有室的朋友也很好算，一看你有孩子，孩子如果岁数比较小的话，我身边有一个例子，就是他去算，然后说你们家孩子呢，就是家里就是能量场不对，家具摆放风水有问题，导致了你们家孩子嘛不爱学习，爱玩手机。他当时说，哇，大仙算的也太准了吧，孩子真的挺爱玩手机的。我当时就问他，我说你没有想过吗？这个世界上就他妈没有不爱玩手机的孩子。真的，如果是我一直在呼吁啊，如果谁家孩子就贼爱学习，完全不爱玩手机，你就应该才应该去找个大仙看看，因为他很有可能是这个文曲星上身了，对不对？建立信任之后，一般情况下就是把一些常见的问题用一些比较普遍的答案进行心理暗示，在这个基础上再去根据每个人的特征添油加醋，但其实主线都是差不多的，因为人问来问去无非就是问那么几个问题，对不对？事业健康财运姻缘基本就这点了。财运说白了，财运很好算，财运你就跟对方说啊，你就现在就去跟对方说，你这个人现在偏财挺好的，但是呢正财一般，他绝对会觉得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全社会正财都一般，全世界都没有正财，他哪来的正财啊？他肯定正财一般，偏财每个人都在相信自己有偏财，对吧？你这两天欧洲杯你买彩票中了，你都觉得自己是偏财，你刮刮乐中个十块钱你也觉得是偏财，你会觉得哎，真的我最近是有点偏财。这个暗示它可能会是个好的就是倾向吧，会让你觉得自己可能多尝试一些领域，对不对？多去尝试一些之前没有干过的事情，可能会收获一些偏财，这个我觉得反而是好事啊。但是不都是这套话术吗？算那种姻缘的也有一个就是标准答案，就是说你姻缘吧，有桃花，肯定是有桃花，但是 是烂桃花，烂桃花就会解决一切姻缘的问题。如果你这样时候遇到比如相亲呢，或者朋友介绍，或者有人追你，然后这人不咋样，你会觉得哇，烂桃花，大师说的挺准的，我可以躲过去，这个烂桃花有用。你遇到合适的人，你可能也会考虑一下他是不是烂桃花，当然可能荷尔蒙，可能感情，可能各种因素会终究让你们在一起，这肯定是个很好的事情，不要老听这种大师的废话。当然了有这个可能，但是人只要在一起之后难免会吵架，吵架的时候午夜梦回你会想，我操，大师当时说的烂桃花会不会就是他呀，是不是又准上了。然后至于事业，大家常问的事儿也无非那么几个，我应不应该做现在这份工作啊？我应不应该换个工作，我应不应该去考个编制，去这个，对不对？去这个自主创业啊！如果现在还有这个怀揣创业梦想的朋友，一个负责任的大仙会告诉他，你创业不一定是个好事，估计会赔钱，百发百中，现在创业没有不赔钱的，对不对？然后至于考个编制，那就是很简单，就是我觉得可以往这个方向努力，但是会有困难，那废话，现在谁考编制不困难？像那些什么算塔罗的、算八字的，就无非就是把类似的话术和类似的方向，加上一些背景调查，无限次复用。其实说白了，就只要你会说话，你就是能够掌握一些基本的心理学，然后呢，说话别人爱听，但是又能建立一个基本的信任，你就有做玄学的资质和潜力。所以我个人觉得脱口秀演员是最适合做玄学的，当这个大家吃不上饭的时候可能都会去转行啊。现在目前还是个蓝海，我现在先做第一人了，我现在就是这个皮卡丘出马仙。因为我朋友说了，那个传统五仙都是东北的，是通过这个东北的血脉相承，就是你 DNA 里边没有这个你就上不了你的身，那我只能另辟蹊径了。我也知道大家都是假的，他也是假的，我真的没见过他，对不对？灰皮耗子真正上过身， 啊，那我的打算就是我现在想做这个皮卡丘出马仙，对吧？灰皮耗子我用不了，黄皮耗子我应该可以吧？黄皮耗子大家真的见过，对不对？那个周边也很多，啊，想找我看事儿的朋友，很简单，我现在不收钱，你去肯德基啊，肯德基买一个全家桶，一般呢就会送一个我的这个偶像，偶像，其实偶像这个词最早就是源于这个宗教崇拜嘛，就是那个神秘存在的具体雕像就是偶像嘛，或者说叫手办也行，手办啊，这个我的手办，有时候可能那个肯德基我的没货了啊，还会给你调配一下我的同事，什么可达鸭呀、小火龙啊、蒜头王吧，他们都是朋友，都一样啊，然后就可以来问事儿了啊，我非常欢迎大家把那个肯德基也给我带过来。很神奇，但是我就又在想一些别的问题，就是那帮人一说就是大仙儿是什么都知道的，大仙儿什么都了解，我是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一个没有经受过9年义务教育和这个大学熏陶的神奇生物啊，可以理解就是当前科技文明的这些琐事。比如说我看到有人在小红书上问大仙儿，这个他的计算机二级等级考试能不能过，大仙儿他应该不会用计算机吧？就是我说是神奇存在本身啊，我不是说他上身的那个人，对不对？毕竟神奇存在，我们之后一直统一用这个词吧，避免一些对于一些宗教团体的冒犯啊。神奇存在本身没有经历过现代教育，神奇存在应该不知道啊，就是现代科技的这些用语和词汇，或者说神奇存在，因为他神奇存在了，他有神力了。那我的理解，如果神奇存在早就知道现代科技文明的一切，那他应该也知道什么是杂交水稻吧？那他既然能用神奇的力量帮你解决人类所办不到的事儿，那为什么在古代有饥荒，人类快要饿死的时候，几十万几百万人成批成批的饿死的时候，大仙不告诉你我有神奇力量，你种这个杂交水稻呢？还是科学帮助了这些人啊，还是现代科学让我们有了杂交水稻，我们能养活这样足够多的人口了呀？明明是科学让大家吃饱了饭，可大家还是觉得说好事都是神奇力量给的，我觉得挺扯的。如果神奇力量真的无所不知，那它对人类应该是没有善意的，因为如果它有善意，它会在人类真的就之前的那些困境，在黑暗时代就把这个当代科技文明所应该享有的一些食品和健康和卫生的一些各种科技成果提前拿给人类，让人类少受点灾和难吧。或者说又是那套就是各路神棍常用的了，就是人类不值得，或者说什么普罗米修斯给了你火种，你去拿他这个干这干那，对不对？那这种层面的辩经呢，一辩能辩个好几天啊！我觉得大家应该也都看过相关东西，我就不在这赘述了。我只是在聊我自己这个想法，就是大家都在觉得啊，神奇存在能改变这个天上的一个星星的位置，能影响我的这个下个礼拜的工作顺利啊。这个塔罗牌翻出来的这张牌是正的还是反的啊？不取决于这个洗牌师的手法啊，取决于我的命运。我的天哪！你要不看点那些劝人戒赌博的视频呢？你看看那些荷官发牌的时候，他们只要用就大概稍微学一学，就能让你摸到他们想让你摸到那张牌。你觉得塔罗师不会学这些玩意儿吗？哦，当然可能会有塔罗师，我们这样不是那样的，我们是真正的就是玄学的力量，你不懂。那这个塔罗引进国内是什么时候啊？在这个应该我猜不会太久远吧，对不对？塔罗神奇的力量一直在帮助这些人类。那这个为什么在这个，我举个例子，比如300年前塔罗引入中国之前啊，我这个咱们这5000多年都没有塔罗师的帮助，那怎么过来的呢，对不对？还有就是我常见的一个对一神教的常见，不能说偏见吧，可能是我个人的，因为不够了解啊，我先把这个假叠好，可能是因为我个人不够了解。但是我一直想说，如果说一个人不知道上帝的存在，不信仰上帝，就上不了天堂的话，那么在基督教传进国内，传进东方吧，甚至不是东方了，这之前的那几千年里，那所有的这些我们这边大陆上的灵魂就都没有资格上天堂了吗？我之前就是我有一个表妹在美国读书，信了基督教。我跟他有一次 聊宗教问题吵架，我在聊的点就是这个。如果不知道上帝的存在，就没有办法进天堂。那过去几千年里，我们的祖祖辈辈，按你这个意思，就都没在天堂里面。那我觉得我不认可。当然了，他可能是我自己，可能是我自己对于相关宗教的了解不够深入，或者说我对教义的理解有问题。我这个事儿完全在这种就是人类变经变了几千年的问题上，我愿意接受各种批评和质疑和大家给我新的思路。其实准确的说，我个人并不觉得我是一个完全的不可知论者吧，但是我相信这个世界上肯定是有我们目前无法解释的神秘存在、玄学存在，甚至宇宙的存在，都是一个我无法去，当然不只是我了，我们无法去理解或者说无法去认知的问题。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是有玄学的力量存在的，但与此同时，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所有假借以不可知的力量为名去谋利的人，也就是所谓的神棍。再说回朋友圈玄学啊，我身边我真的就是我个人朋友圈里有一位朋友，是一个微博得有百万博主的这个星盘老师，我就具体不透露是哪一位了，对吧？我现在纯纯骂人家，为当然他知道我一直在骂他，我这人骂人永远都是不遮不掩的，可能也知道，就是这位老师呢，就收费已经到了帮人看一次四季盘。3999好像这个价格了，我记得没错的话，如果他这两年没涨价的话。吴亦凡出事那年，他在朋友圈里发说，我早就看过吴亦凡的盘了，他这个人命中注定就会这样，会有牢狱之灾，会 flop， 会这个就是年少得意，不到中年就迅速滑落。我说呢，我当时的朋友圈回复，我这人大家也都知道，我是一个特别蛮没有被社会驯化，毫无那个常见礼仪道德的人嘛。我说那个老师算的真准呢，但是你既然这么喜欢给流量艺人算，你能不能告诉我下一个出事的是谁啊？对吧？你既然之前算过他了，想必别的艺人你应该也算过吧？你能不能告诉我下一个出事的人是谁啊？这样我就真的，我下次很愿意花那个3999去找您算，因为您肯定算的是真准呢。他把我拉黑了。就是每次有流量艺人出或者是名人吧出事的时候，朋友圈、小红书、微博全都是各路大师说，我给他算过，他能量场不对，他的星盘三角位置关系，他的出生的时刻，他的八字决定了他肯定会出这个事儿，我已经给他算过了，果然准。那每次都是这种马后炮，你们能不能提前说一下？就是之前算出来结果，你要不说说呗，对不对？你既然知道这个人早晚会 flop， 你应该也不用怕粉丝骂你吧？或者真的，如果我是那种微博百万级的粉那个博主，我就不如把这个微博或者说社交媒体上吧，各路红人我先都说一遍，我说这帮明星艺人男的都他妈会出轨。啊，每一个我算了他会出轨，每一个我算了他约炮，每一个我算了他嫖娼啊，我总有准的时候，就跟那个预言世界末日那帮人一样，就是我每年都说明年有这个气象灾害，准一年大说，他说的真准啊，这流量艺人出事那不跟气象灾害一样吗？年年都有，每年都有，而且基本上是必然的，只不过看有没有被这个公司压下去嘛，对吧？天天就整这种马后炮，回回这帮神棍就在整马后炮。我还看过一个算许家印的，说他的面相就导致了他现在会有现在这个状况啊。我同时还翻过这位老师之前的文章啊，分析诸位中国首富富豪们的面相为什么会事业亨通啊，里面就也有许老师。所以这个算的什么准不准，他其实还是这个根据时间的进展，根据现实的状况啊，去他们瞎编的。真的，当然了，神棍们这种时候我一般会有一个特别直截了当简单的说法，就是你侮辱我的神奇力量，那我就诅咒你，那下一个出事的就是你。这种时候我的反击方式也很简单，我觉得任何诅咒我的人我会反过来诅咒你。如果真的有神秘力量的话，我觉得不靠这玩意儿骗钱的我肯定比靠这玩意儿骗钱的你优秀很多，靠这玩意儿骗钱的人才是更加被诅咒的那一个。以及呢，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一般相信的是德先生和赛先生，不是半先生。啊，这句话不是我自己说的，这句话是刚才看到的 X 博士里的一个评论，我觉得很精准。啊，当然说回来，我知道现在的经济状况、大环境，大家过得都很难，都希望有一些玄学的东西给自己一些寄托，我觉得真的没错。我不觉得找人算的人没，就是有什么问题，谁都会想算的，谁都会想听点好话。啊，在这里我也祝大家偏财滚滚啊。 希望大家每个人都有很非常啊充盈的偏财，因为毕竟正财也就基本那样了啊。但是我个人纯粹我，因为这个播客就是很偏见的一个栏目嘛，我个人就想劝大家说，如果别人给你算了说是好话，你就听，好话一定准，好话一定会有好的帮助，因为它会给你一个心理暗示，帮助你在有些事情上做得更好。如果是坏话，选择性的听，你可能就是比如他提醒你什么，最近你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交通方面的意外，那你可能下次坐出租车的时候，你在后排会也会选择系一个安全带啊，这个肯定是推荐的，因为我们确实有一个朋友啊类似的遭遇，可能大家在不开玩笑里也听过了。对，也可能你骑电动车的时候，你就会选择不闯那个红灯，然后你就躲过了这个，它也是一种暗示嘛，对不对？我觉得坏的东西就选择性的听啊，如果是那种就是说坏的事儿，我可以帮你消掉。你给我多少多少钱，甭管是9块9还是9万9啊，我帮你改东西，我帮你消掉。我个人的建议是一分钱别花。因为人类的钱财对于不可知的神秘力量来说应该是毫无意义的。人类的钱财只对于靠不可知的神秘力量以它为噱头获利的人才有意义。当然你如果真的就是闲钱挺多，觉得就想花这点钱去免这个灾的话，这是个人的选择，这就跟你决定相信啊买 A 股能致富一样，它都是个人的选择。我这个播客只是聊到这里，提一个我个人单纯的偏见，没有任何意义，但希望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给大家一个暗示。当然了，人都是在与时俱进的，可能下个月脱口秀我就挣不了钱了，我也去改行啊，做出马仙了呢，希望到时候大家也会来支持我的生意，我肯定不骗你们钱，给我吃肯德基就行啊。以上还是那句话，我永远在骂别人，我骂别人的时候我从来不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大傻瓜。以上就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我是天意，谢谢大家收听纯粹偏见。